指示启示，让我们更认识你，不但帮助我们在真理上了解扎根，也帮助我们在你的正道上能够行出来，不但听到而且要行到。所以说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行，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我们实在是成为一团糟的基督徒。就请你无限的圣灵就做感动、教导、复兴、安慰的工作。就请你纪念吴牧师在别的地方他的工作，也纪念他这几个月来的辛苦。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讲员，就请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想讲国语，如果可能的话哈，我这里有两本圣经，这本叫做圣经，不过这里写现代中文译本。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有这本书哈，还有一本，这个是圣经串书。我今天要各位谈的就是说，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很多，可是我们对圣经的 background， 对圣经的翻译过程大概不是很了解。所以今天我特别准备了两份，第一面到第四面，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 go through， 但是至少今天是26号，我可以在这里。3月12号，如果我们没有机会，我们那天我们的牧师也不在，所以假牧师会在这里哈，我们可以过数一些。圣经有很多很多人，就我们个人在我们当中都是基督徒，我们会常常谈到一个问题，我们跟我们的朋友、跟我们同学、跟我们亲戚就谈到圣经这个问题，到底你们圣经是怎么来的？有很多人就说，你们的圣经，基督教的圣经，当然卖瓜说什么？说瓜田，所以你们讲的都是你们天花乱坠最好的。我们的福音也不错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福音叫做什么？可兰经也很好。到底哪一个对？尤其我们做多年基督徒，从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基督徒，我们会觉得这是必当然的圣经。可是，在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或者我们跟一个人谈到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发现，我们怎么样跟他解释？说好，严医师，你的圣经是收瓜收卖瓜收瓜的，你怎么解释？所以我们很不容易知道到底圣经怎么形成的，怎么来的。我想大概吴牧师没有 touch 这些 point。 原则上在圣经有好几个名字，在中文有这几个名字，第一个叫圣经，第二个叫圣典，第三个叫圣书，第四个叫圣言。尤其日本的书，日本的圣经他们喜欢圣书。到底这几个字是从哪里来的？那么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讲义。第一个是圣经，英文叫 Bible，B-I-B-L-E， 这个字是 Greek 来的，这个字是从这里来的。什么叫 Biblia？Biblia 就是 book， 简小写叫 book，B-O-O-K 就是书。任何一本书在希腊文里面叫 Biblia。可是各位注意看一下，这里英文就变成 Bible，B-I-B-L-E， 这个 B。圣经里面，在希腊文里面 Biblia 跟英文的 Bible 都是大写，有没有？第一大写是表示尊敬，所以世界上只有一本书在希腊文里面 Biblia 是大写。这本是书中是什么意思？ The book or the books。 所以在希腊文化里面，在圣经的传统里面，希腊人认为这本书 is a book or the book， 书中之书。还有一个字叫做，所以我们写圣经第一个字一定是写大写，就是对这本圣经的尊重，表示这本书是书中之书。第二个叫 scripture 这个字是从拉丁文来的，叫 scriptura， 那么英文翻作 scripture 这个字是什么？写作 and writing， 特别的写作 the special writing， the special editors， 这个书叫做圣典。这跟圣经里面的在但以理书10章21节里面是那真切的书，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。第三个 term 是圣书，圣书叫英文在英文叫 holy book， 那么是圣洁的书籍，这个就是从犹太人的习惯里面，希伯来文，犹太人用希伯来文，它希伯来文，希伯来文的名称，犹太人称最宝贵的经典叫做 Holy Book， 在犹太人观念，所有的 book 里面，就一本最 Holy， 那本就是旧约、新约，就是 Holy Book。所以，也许日本人很喜欢用圣书。如果你买他们书，圣书就圣洁的书。第四个是，新圣约。像我们现在有机会哈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新旧约前书。新旧约前书是指圣约 （New Testament）、Old Testament。新旧约前书这个地方是从路加第一章第72节里面直接出来的，所以这神圣的写作是上帝跟世人所立的约，这个约我们叫做圣书，在出埃及记里面解释到。所以什么叫做 marriage 就是两个，一个像天人结婚的时候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 contract， 有一个 agreement， 有一个 testament， 这两个约你一半我一半，好像我们中国人古时候我们要买房子啊，要啊看出来你那个约就是中间用个缝有没有，然后一人一半，就是我遵守这个约，你遵守这个约，人跟神之间有个约，这个约就是这本，就是我们的 contract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our holy God。 所以这本书叫做圣新旧约前书，所以原则上有这几个。所以你们看一下我们这本身就是圣经是从哪里来的，是从英文的 Greek Bible， 是从希腊，就是从诗篇40篇第7节，或者希伯来书10篇10章第7节，这本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来源是从哪里。那翻过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新旧约前书是从路加来的，所以以后跟人家谈到新，这件事就是 general term。 那么圣经的作者是谁，我们都会知道 who is the author， 书一定有一个写作的，这个写作作者不是人，这个写作是神自己。那么有一些人会问一个问题，既然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，为什么这本圣经他不用亲手写，好像在十诫的时候上帝在石板里面就写了第一诫第二诫交给摩西，有没有，为什么这本圣经不是他写，这本圣经是神借着人的心写出来的。那么我们请看提摩太后书3章16节，好，谢谢，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字叫什么，默示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段，是在约翰福音5章39节，他们请你跟我们聊5章39节。
你们查好圣经，因你们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真理。
好，再请看创世纪2章7节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请陈先生跟我们念好不好？陈日祥弟兄。
我用地上的人称你爸爸，但是你现在他不爱你，他就成了你的仆人，你叫他。
好，谢谢。这三节地方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，圣经是上帝所默示，那么耶稣也见证这圣经里面有永生有生命，再过来上帝造人的时候人没有生命，上帝用他的生气吹进去，然后人怎么样就成为有灵的活人，有灵魂的活人。这什么意思，是末世里面在这，我们知道旧约是希伯来文对不对，新约是什么，希腊文写的。那么希腊文里面的末世有两个意思，就是说上帝跟生命这两个字的联合在一起。我这里讲到上帝跟吹气，上帝自己是生命的来源。什么是吹气？上帝用自己的生命吹出去，他生命吹进人的生命当中， 然后人就受圣灵感动，写出他的心意来。所以原则上圣经里面有神灵的感动，然后有生命，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是有生命的人，生命的东西，好像旧约里面的创世纪，神的气吹进去以后，人就有生命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跟 spiritual life 有 communication。 所以原则上圣经的主要principle是，如果这本书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在里面，上帝不吹气，这本书就跟普通的书完全一样。所以在翻译圣经当中，或者就在圣经的那个形成当中，这是主要 principle， 是上帝生命的启示的书籍才叫做 holy book。 如果没有上帝生命启示的 book， 就不叫 holy book， 无论你写的天花乱坠，这是他的 principle。 那么圣经的作者大概有40多个人到46个人左右。那么经历是从主前1500年到主后100年，就这段一共有1600年的时间完成的。那么其中的作者，我们可以想到摩西是个最有学问的人之一，大先知，还有学者，摩西是个学者，还有以赛亚是学者，还有耶稣亚，还有这些诗人，还有农夫打鱼的，还有医生，像路加，有最有学问的学者跟最没有学问的学者。同样一个问题，上帝感动人借着他的手写出来。所以这本圣经，有人说为什么你们基督教的圣经就对，别的人不对？我们可以说完全没有这回事。我们基督教的著作如果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，这个不成为著作。所以有很多人读圣经以后说里面有永生，读了圣经以后生命就改变。我记得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有一些自以为现代科学懂得很多的人，就觉得圣经是个 out of date。 什么意思？是说超乎，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。所以他们有一些人就启示这本圣经的东西。有一天一个白种人，他很有学问的白种人，他有一天到非洲就去旅行，好像我们不去旅行，到非洲的时候，他们这个很有学问的白人，他就在非洲的地方就看到一个不年老的非洲土人，其貌不扬，他在那边看一本书，聚精会神看一本书，是这本书。他一看，老兄啊，你在读什么书？他一看，哦，就是 scripture， 他语言的 scripture。 这位白人就说，哎，老兄，这本书丢掉算了，根本不合现在的科学，不合我的逻辑，不合现在的潮流，你大概实在太落后了，非洲人已经太落后，在读这本落后的书籍。这位非洲主人就很安静的就把眼睛就拿起来，就说，哎，老兄，你讲的话不晓得有没有根据。那么这位非洲的主人就笑一笑，各位这位先生，不晓得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这组的情况。我们这个非洲土著是吃人杀人，感谢神，如果几年前几十年前你到我这个非洲这个地方来，你大概没有机会跟我讲话，你是一定在我的肚子里面，但是因为这本书改变我，它里面有生命，它改变我的生命，从恨变成爱，从爱能够接受别人，所以我们就不杀人，是因为这本书改变我。谢谢你的 comment， 你觉得这本书是 out of date， 但是对我来讲，这本书是拯救改变我生命的书籍。所以这个故事就可以清楚告诉我们，这本圣经不是普通的书籍，你阅读你会发现里面越有生命，你阅读会觉得神的灵跟你生命在一起。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大概是有40几个人，虽然他们在这种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时代，他们所一贯的思想是一致的。这个就是好像 从造天地至新天地为止，前后一直毫无矛盾。显然这种成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随便凑合写的，而是有一个人在那边 control 然后写出来。有一个故事讲到圣经的连贯性，好像我们这陈医师、陈光明医师，他们家非常漂亮，他家很多的大理石。那有一天有后来就出现了好几十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拿一个 piece of the marble， 一个大理石啊，就到他家了。然后大家就凑合起来，奇怪，天人所戴的是那个花瓶的头，那么他太太所戴的是花瓶下面，那么陈忠所戴的是旁边，这十几个花瓶就凑起来，刚好是个 beautiful beautiful 花瓶。这个机会大不大？太少了，太少了，几乎没有。只有一个情况可能，有一个木匠，有一个匠，一个工匠。他先事先设计，请他设计哪一个，把他设计好，通通设计好以后，请这些人 assemble 变成一个花瓶。圣经就是这个样，上帝借着1600年感动一些先知，没有学问的农夫医生， pieces by pieces， 然后经过启示几年以后，1600年然后合成起来。所以这本书的矛盾性 real，不是人的手，是后面有一个力量在 control。 所以这本书是值得，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本书。我们看到第二页哈，圣经里面原则上可以分作旧约跟新约。我们知道旧约有几卷，39，新约有27，一共有66卷书，所以很好记。你记得不记得不要紧，39×3×9多少？27，这加起来就66卷。所以旧约里面有39卷，新约有27卷书。以前我记得在潘医师的家，他就问到一个问题：这本书籍是人的手呢，还是神的手？如果是人的手，搜刮卖瓜搜刮的，你可以写什么事情？那么这本书籍是旧约里面有39卷，新约27卷，一共66卷。那么旧约的来源是什么？旧约里面可以分作三个大部分。如果你有机会，请你打开第二面 page 2，里面旧约里面有三个大部门，一个部门叫做法律书，这个律法书，摩西五经哈；第二个叫做先知书；第三个是其他的圣卷。律法书有在圣经学者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字叫 Torah，T-O-R-A-H， 请你有机会记这个字。Torah 就是什么 ？Torah 就是神的经典，神永远不改变的律法，他的命令完完全全赐给人。这个 Torah， 这里在读圣经里面常常会听过这个字叫 Torah。先知书就是叫做 Nebuchadnezzar。第三个其他经典叫做 Kethuvim， Kethuvim， 这三个字在圣经学者里面我们常常读到这些东西，所以你有机会记着。那么托拉里面就好像他们根据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他们认为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，在创世以前已经上帝就写它存在了，上帝把律法书完完整整的经过摩西的手颁布给法利赛，颁布给以色列人，所以以色列人把律法书当作他们最高最高的权威。那么其他讲到先知书，其他经卷像诗篇、像箴言、像路德记，这些书籍就是一般的讲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，圣经是旧约圣经里面是他们一部无上权威的书籍。这本书籍是讲到神借着他的先知，借着他祖先历历代代把这些他的 commitment， 他的爱，他的 order， 他的 affection 完全表现出来。所以一本圣经里面就是神跟人之间的历史书籍。所以在犹太人里面什么都可以毁掉，可是他们历史不能够毁除， 不能够毁掉，因为这是他们用生命用血来维护这本旧约圣经的完整性。所以有一些人说啊，我不相信你们的圣经，我不相信你们旧约，这个很简单，因为你不是犹太人，因为你不是犹太人。如果你是中国人，如果我是一个外国人，我说哎，老陈，你们中国的历史根本不算，根本不对。你当中国人的心智怎么样？你真是不懂中国文化。黄帝五经、老子思想、孔子思想，这是我们中国最大最大的宝藏，永远不能够推翻的东西，是事实。我们这些外国人、中国人，这些不是犹太人，对圣经的了解，对圣经的观念，好像我们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观念一样。可是我们也认识中国文化，我们也认识了解中国的伟大，我们会知道这是我们的宝藏。反过来，我们一个外国人，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就是说，我们不要用中性的态度来研究圣经，不要用自己 one-sided opinion 来觉得圣经这本是 one-sided story。但是对犹太人来讲，这是一个 insult， 是一个不礼貌的一个 insult。那么旧约里面就是这些经典，那么新约里面有27卷，其中有四福音，还有教会的使徒行传、教会书信，还有那个教会书信以外，还有启示录。这些经典是经过一段时间。好，我们再看看我们看 page number two 哈，他们旧约的形成的时候，是从摩西颁布律法开始，然后经过一个国王叫着犹大王耶西亚，他在耶西亚是个很好的国王，他在那时候他就每一个礼拜天或者敬拜神的日子，他就将神的话语当众宣布、当众宣读，说这是我们的上主、我们主所给我们的 commitment， 我们要遵循。所以好像就是我们现在旧约里面就每一次要宣读。后来到了他们就亡国了，亡国一段时间以后，有一个很出名的先知叫做尼希米跟以斯拉，他们就从外国被俘的地方就回到耶路撒冷建造他们城墙。从那时候最经典的保护、最经典的完整跟经典的那个编辑就完全，所以旧约是从摩西开始到以斯拉跟以西米这段时间就完成，所以他们把这段的旧约形成是这个样子来的。那么新约的形成是很有趣的一个 story。 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面，信耶稣人是 minority， 现在我们在中国人在美国社会是 minority， 可是在当时候罗马控制的时候，在当时耶稣的时代，他们政治上是罗马帝国控制，对不对？在宗教上是犹太人，犹太宗教就是犹太教 dominant。 那么在文化水准上是哪一个 dominant？ 希腊文化。所以新约的文字是由希腊文写的，当时希腊文就好像我们在美国英文 very popular 大家都懂的语言，他们自己的语言是希腊文，是希伯来文跟就是那个亚兰文，这两个就搭了。他在当时候，那么当时候的教会所受到的逼迫非常可怕，两个逼迫。第一个逼迫是教会本身一些异端，他们有一些异端，因为耶稣死了以后升天了，经过教50年、60年、100年，慢慢教会的传统、教会的思想，因为没有当时候那么 valid、 那么 vivid、 那么新鲜，所以开始有异端出来。甚至有人说耶稣根本没有到世界上来，耶稣只是天上一个神三位一体的神之一，他的 spirit 经过耶稣本身人的体，然后就显现在世界上，他根本没有定时之下，他根本没有复活。这些异端教就开始发生有问题。刚刚开始这些门徒就觉得，我们的耶稣说我去，我会再来，怎么样接你到天上去，他们觉得耶稣快来， 所以他们对教会的文化、对教会的经典、对教会的著作不很小，不很 pay attention。 他们就说耶稣快来，我们 get ready。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，发现耶稣还没有来，异端就开始出来。所以他们教会的领袖像彼得啦、约翰啦，这些大使徒、大 apostle， 他们开始经过圣灵的感动，开始写他们经典。那么有一个第二个教会的危机，就是外在的危机，是政治上的危机。是政治上的危机，是罗马帝国。罗马帝国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帝国。那么他们有几个皇帝，尤其是尼禄皇帝。各位还记得尼禄皇帝？这个尼禄皇帝是对基督徒最残酷不人道的，残酷到一个什么程度？看到基督徒就杀死，看到基督徒把他抓到狮子坑里面，放在那边怎么样？让狮子吃掉。甚至两个基督徒拿着刀搏斗，直到杀死为止。所以他对基督教非常的反感。所以当时候有一个人是说，我是基督徒，这个 meaning 是很不一样的。 The meaning is 你随时都会生命的死亡，好像早期大陆一样，你承认你是基督徒，你会放在监牢里面。所以在当时基督徒非常少数，但是历史就告诉我们，很奇妙的，基督徒不但从少数民族变成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地下教会越来越大。所以以前杀死了一个基督徒，就多生了两个基督徒，杀死三个就变成九个基督徒，甚至在皇帝的宫中里面，半上都是基督徒。今天把这个大臣杀掉，明天多了一个小臣，他是个基督徒，说杀不胜杀，就很奇怪。教会就发现一个，社会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现象：基督徒是一群不一样的人，他们有生命的实质，他们不怕死亡，他们不怕狮子洞，是越来越多。到主后313年。根据罗马帝国的统计，312年，根据罗马帝313年，根据罗马帝国的统计，有一半的人自称为基督徒。所以基督里面有生命的存在，改变人的心，不是只有一个普通的宗教。后来到尼禄皇帝的时候，他甚至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实，就是说他很气基督徒，气到一个程度，说他就把一个小城叫他的兵丁就把完全烧光。他就觉得怎么搞的，这个城会烧光。尼禄皇帝就说，这个是基督徒所干的，基督徒嫁祸于基督徒。所以那时候信耶稣的人遭受很大的逼迫，像彼得被关起来，像早期的人，那耶稣的哥哥、耶稣的弟弟雅各，他也被关起来。耶稣没有父亲，有母亲，但是雅各是约瑟跟玛利亚所生的。耶稣的家庭大概有七个兄弟姊妹，那么被关起来，那时候雅各就被寻到，就死掉。所以尼禄皇帝是这么坏的皇帝。后来很奇妙，教会的成长很快，可是教会非常 shaky。整个教育就开始发生问题，好像快要死亡，快要完蛋了。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有一个很出名的皇帝叫君士坦丁。我们都在历史里面就读到这个君士坦丁大帝。这个人很好，他在主后312年，他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的阿公